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三十七课，题目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祷告文。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祷告文，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在讲基督徒灵修生活的时候谈过祷告的生活。今天我们要按照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里面来学习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应当怎样祷告。关于耶稣的祷告文有两处圣经的记载，一处是记载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五节，另外一段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节到四节的。我首先把这耶稣所教导的祷告文的主体读一次，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九节开始到十三节，然后才加以解释。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用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一段的祷告文在教会的历史上就列为在公众聚会或者是任何的典礼的时候都要读的这一篇祷告文。有的人会背了，也很熟悉了，但也许不很小心注意到里面重要的教训。耶稣基督在讲这一段的祷告文之前，他前面有谈到安时犹太人一般祷告的情况。当时犹太人已经有祷告的生活，特别是公共祷告的生活，在他们的礼拜里面或者是献祭的时候都有一些人代替人祷告，或者是领导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第六章第五节开始告诉我们，当时有一些人喜欢站在会堂里，在十字路口上祷告。他们祷告的目的是要叫人看见，要叫人听见他们的祷词，祷告的词句是多么的优美，或者是多么的感动人。还有一些人的祷告，他们用很多重复的话，因为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为什么很多人用重复的话祷告呢？这是受到异教的影响，非基督教的影响。在很多的宗教里面，他们的偶像是死的，没有生命的，是人雕刻的，所以这些要祷告的人 以为要重重复复的讲一件事，那么这个偶像也许会听。比方说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先知以利亚跟那些拜偶像的祭司们，他是先知们，先知以利亚就有说这么一些话：你们大声呼叫吧，大概你们的神在睡觉，或者走到别的地方去，你们再说吧。所以用重复的话祷告，是许多其他宗教或者非基督教所用的。这种重复的话祷告，除了他们不晓得这个所拜的偶像能不能听以外，其实他们也没有多少话可以与偶像谈的。因此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两种祷告的方式，他说态度，我们做基督徒的都应该避免。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不一定我们要在大路口和在会堂才祷告，而没有私下的祷告。但是我们也不要误解，耶稣基督在这里说，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那这并不是说我们每一次祷告都要进到一个黑暗的房间，然后才祷告。这里耶稣所讲的不是那一个意思，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用心灵与属灵的上帝在心灵里面有交通，有所谈话，而不是单单外面形式的问题。就是你关在黑暗的房间里面，但是你的心不在里面，你仍然不是好好的祷告。耶稣基督说，你们还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那这是不是说我们不必祷告呢？因为天父已经完全知道，还祷告做什么呢？耶稣这里的教训不是那个意思，主要的意思他是要我们诚心的、真心的，以祷告是一种敬拜，以祷告是一种侍奉，以祷告是一种与神的交通，好像父子一样的谈心。另外耶稣基督在讲完祷告完以后，还要告诉我们祷告的一种重要的态度。我先说明一下，然后我才解释耶稣基督这个祷告文教导我们怎样祷告的要义。在马太第六章14节15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在祷告的时候，主要的要饶恕人。假如我们在祷告还记挂还是记恨人对我们的亏欠，人得罪我们的事，而不肯去饶恕人，并且在祷告里面常常借祷告来控告人，或者指责人，还是咒骂人，这些的祷告神也不垂听。所以在祷告实在是一个帮助我们审查我们自己的心态的问题，在我们的心中是不是还有记挂记恨那些亏欠我们的事情，或者是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如果我们有这个话，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讲过了，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如果想起有人得罪我们，或是想起弟兄向 我们悔恨。耶稣说什么？你就要快快的把礼物留在祭坛那里，先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假如我们在祷告，一面祷告一面不肯与人结怨，一面不肯消除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这里耶稣说，我们如果不饶恕人，我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所以在祷告的心态还是态度，一定要先存一个饶恕人的态度，千万不要把人的过失牢牢记在心。我们如果先与人和好，先饶恕人，那么我们与神的祷，对神的祷告和与神之间的来往交通，那就非常快乐，非常高兴，而且非常蒙恩。所以在祷告里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先有的这三个态度，或者三种的心态，就是要用我们的心敬拜祷告神，不是单单做给人家看的。第二样，我们不要像其他宗教的人用许多重复的话在祷告，以为话多就蒙垂听。第三样的心态，那就是要有饶恕人的心，千万不要带着仇恨或者不饶恕人的事在祷告，因为这样的祷告神不会垂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祷告以前先了解这些祷告的心态，然后我们在祷告要祷告的话词句，那就蒙神的悦纳。现在我们要解释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文的内容要义。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祷告的对象，天上的父。天上就是属灵的，非物质的，是永恒的，永生的，是又真又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祷告的对象，我们是向这位永生又真又活属灵的上帝，他与我们同在，他住在我们心中，这是一位我们祷告的神。这位祷告的神本身是大有能力，大有智慧，充满万有，他随时可以帮助我们的。第二样，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耶稣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这里耶稣一连提到三件的事，是我们祷告首先要注意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尊天父的名为圣。那么这个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尊神的名为圣。这与四条诫命里面所说的不可妄称上帝的名。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庄严神圣的态度，尊敬天父的态度来祷告。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尊敬我们的天父，我们也盼望那些听我们祷告的人，跟我们在一起祷告的人，都要以一个尊敬天父的心来祷告。千万不要我们祷告，很多听我们祷告完全没有一个尊敬心。第二句话也是说，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包括神的主权、神的旨意、神的统治， 神的子民。所以愿你的国降临这件事，这是不断的求神在掌管整个人类，求神的权柄施行管理每一个人，特别管理我们这祷告的人。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仍然需要神的管理，我们在祷告也要求神管理每一个听我们祷告的人，或是那一些参加这个聚会用心祷告的人，我们求神的权柄管理每一个人的心。所以愿你的国领到，神的国领到也是表明神的能力来到我们中间。神的能力本来是不受限制，从永远到永远是一样，那为什么特别要再求呢？那是求神让人的心肯服在神的能力和权柄的管理之下。第三句话也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天上是指作灵界，地上是指作物质界或者是精神。神的旨意本来在属灵里面毫无拦阻的已经实行，神的旨意从永远到永远没有人能够拦阻的，他说什么事就成了。他创造万有，他维持万有，只用他的话一说就这样照做。但是神的旨意要行在人的心中，就是说这个地上是今生人的心，那需要求主特别帮助我，因为人的心很不大容易遵行神的旨意，在人的自由意志里面常有一些违反神旨意的思想，所以必须祷告求神管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是思想神的旨意，体会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然后照神的旨意去做。这个跟耶稣基督在世界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思想的一样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第九节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世界，他说：“父啊，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写了。”所以，耶稣基督一生的日子、生活都是求天父的旨意成为他的旨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也说明了这一点真理。耶稣有思想，有他的意识，但是他的思想所要想的就是天父的旨意，他所要实行的就是天父的旨意。所以这也是我们祷告要注意的，我们在祷告里面不是把我们的意见求神一定要做，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主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求你成就。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威吓上帝，如果你不成就我这个计划，我这个意思，我就没有脸见人，你就得不到荣耀。这种的祷告态度是很幼稚的。我们的神的荣耀不在乎他听我们的意思成就我们的祷告他才得荣耀，不是。常常神如果按照我们的心意去成就的时候，会叫我们羞辱的。所以耶稣这里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是要我们的思想想神的旨意，要我们的心决定遵行神的旨意，好像神的旨意已经在灵界在永恒里面施行一样。所以这里耶稣启示我们，神的旨意既然在宇宙之间在永恒里面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的心每一个地上人的心要遵行他的旨意。下面的一部分告诉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为什么不吃明天的饮食呢？为什么是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呢？在这里有犹太人在旷野 40年生活的经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的40年里面，他们每天的粮食是每一天遵照神的话去拿取的，他们所吃的吗呢是每天的。为什么呢？要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的需要，依靠我们天父的供应。这个与马太福音第六章从24节到34节所讲的真理是一样的。我们如果是每天的饮食，需要的量不很大，因此就不必整天为吃什么、穿什么、住在哪里、身体怎么样来忧虑。我们所以有一句话说，人无百年寿，却有千岁忧。很多的忧虑浪费我们的精神、思想、精力，做一些不必要的事。我们真正要忧虑的，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先求上帝的国，就是上帝的权柄管理我们，就是上帝的旨意运行在我们身上，还有求上帝的义，就是明白神要我们所做的，神所喜欢的。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饮食神一定供应。所以耶稣说，野地的花今天长大，明天就凋谢，神给它那么美丽的装饰。天空的飞鸟没有耕种，也没有仓库收藏，但是天父养活它。今天我们人类很多的纠纷，就是因为不明白每天的饮食神会供应，而带来许多的烦恼、挂虑、贪心和纠纷。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要我们天天过信靠神的供应而生活，而不必为物质的需要、愚人纠纷或者贪心，或者收藏许多从来没有用过的东西，而引起很多很多的烦恼。接触下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我们无论做什么常有亏欠，这个债的意思就是亏欠。求神赦免我们对神的亏欠。我们对神的亏欠，假如仔细的去计算，实在是多而又多。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供给我们生命，供给我们生活各种所需要的客观的条件，也预备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还有加上我们的智慧、能力、思想等等。但是我们常没有好好找神的心意去做，这就是亏欠。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自己对神的亏欠，而只记得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当我们记得人对我们的亏欠的时候，我们的心常常很痛苦、很不甘愿、很气愤，就想要与人算账。可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对神的亏欠。假如我们能够常常检讨自己对神的亏欠，那么人对我们的亏欠就算不得什么。这真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第18章谈到一个人欠王1000万，他求王，王就赦免。但另外一个朋友只欠他10块钱，他却记在心头，要向他追讨这个债务，因此叫那个已经赦免他的主人也生气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求神给我们看见我们对他的亏欠，然后求神赦免我们，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的有能力去赦免那亏欠得罪我们的人。接着下去也是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遇见试探，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来的意思叫我们不要落在试探里面，就是不要接受魔鬼的试探，这很重要。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所以 我们的环境，那每天的生活有许多魔鬼的试探跟引诱，有魔鬼的势力，但我们求主给我们大能，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国度，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上帝的。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乃是要显明神的国度，显明神的旨意，神的权柄，让神的荣耀。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永远。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些的祷告文、祷告的内容、祷告的要点，是每一天、每时、每刻我们要祷告的。这不是一次就完成了，乃是每时每刻；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乃是要时时刻刻。我早上这样祷告，我早上的生活得胜，不能保证我下午仍然得胜，所以要靠主的恩典，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生活。这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完很宝贵的内容。愿主帮助我们学好祷告。